núcleos.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本来我是下个礼拜，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回台湾，所以换到这个礼拜来。这次回去有六个礼拜，我们要拍摄希伯来书，请我们大家有位这个拍摄的事工来为我们祷告。母亲节当然在这里要祝每一位母亲心中有平安，常常有喜乐。这我们常常在讲平安很重要，喜乐也很重要，认识神才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罪得赦免的平安。喜乐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只是盼望而已，是必然会得着的。这种是让我们可以常常在主里面有那种喜乐。我不晓得，我们想一想看，在圣经里面，你们能够想到有哪些做母亲的做得不错的，有没有？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可以举出一些来，对不对？像撒母耳的母亲，对不对？撒母耳把他的儿子奉献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还有新约有谁吗？
玛利亚。
当然这个很重要的。还有
路德
来，新约里面也有，我们可以想想看有谁。想不出来、当然我们最主要当然是想到耶稣的母亲，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在就那个让圣灵怀孕，然后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因为当时是不可能，而且人家觉得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有怀孕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真的耶稣的母亲不容易，而且还有提摩太，他的母亲从小就教导他明白圣经。好，这些都我们可以看见，但我们有的时候在讲说，有没有哪些父亲可以举出来的？好像很难啊，好像举的都是母亲，好像很不容易找到哪一个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们看，其实还有就是刚刚讲旧约箴言31章里面也讲到这才德的妇女。箴言三十一章这里标题，我们叫圣经课的标题，那是讲到什么？立木一乐母戒指之箴言，立木一乐王究竟是谁呢？有许许多多的猜测，但是一直都没有很明确的答案。这一段箴言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那里讲到利木伊勒王他的母亲对他的劝告，他劝他的儿子不要被自己情欲所奴役了，因为情欲常常是让人能够落入到罪的里面，让人真的是很不容易逃避的，但是要很小心谨慎。而且他又警告说，虽然有一些走向灭亡的人，他们好像找到了个喝醉酒的这种充分的借口，因为心里苦啊或者什么情况，所以用酒来消愁，但是他的母亲告诉他，君王应当要完完全全的避免这件事情，免得他做出愚蠢的事情来。最后忠告他说，在第8节第9节这里讲到说， 君王嘛，你当为哑巴或是说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你当开口按公义审判，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这里他告诉他说，你最大君王最大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就是照顾那些被欺压以及那些困苦的人。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要为他们伸冤，为他们辩屈。好，这是君王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工作。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就讲到描述，就是第十节到三十一节这里，他是描绘出一位才德妇女的美好的一个画像。很可能是利木伊勒王对他母亲的一个描述，在描述他美德那些美德美貌和勤快等等，以及讲到他怎么样来帮助他的丈夫得到有权势的高位。首先讲到这位才德的妇女，说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在第十节。然后她的结论的时候，在第二十九节讲到什么？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然后最后，并以对这位才德的女子的祝福来做整个的结束。一位才德的妇女对丈夫来讲是一位魔幻的妻子，但是对儿女来讲，她就是一位魔幻的母亲。那她的形象到底是怎么样呢？在十一节十二节那里讲到说，她是丈夫的梁柱。十一节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不但给丈夫有自信心，并且在任何的时刻的里面，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她的丈夫都对她有绝对的信任。她的丈夫确实的相信她有才能，可以依赖她处理交托给她的任何的事情。她不但是她丈夫的能够非常是一个信实而可靠的人，而且她总是常常是勤劳不懈的。她可以说是丈夫实实在在的一个贤内助，其实就完全的符合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原意。当时神创造亚当夏娃，夏娃是什么？丈夫的什么？帮助者。所以这样的妻子当然会使怎么样？丈夫是有益无损的。然后呢，她不只是丈夫的梁柱，她也是一位很勤奋的妻子。在十三节到十五节这段讲到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我们从这里看见她工作的态度是寻找，她是殷勤而主动来找，不是说哦，人家讲哦，你要去做那个啊，你要去做了那个，他才去做。他是主动的在那里寻找什么事情来做，然后他不止寻找，他甘心的。他是以工作为快乐，他从工作中得到喜乐。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工作觉得很烦躁，工作整得很麻烦，工作是不得不的，所以心里没有那种快乐。但是假如我们一个心态为主而做的时候，你才可能快乐，你 你才可能得释放，因为你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好，所以这个就是他就甘心的在那里，而且很关键，他就讲到他黎明就起来了，表示他一定是早睡，很早就睡，然后就很早就起来，所以他整个作息非常的好，这样子就会保持他有很好的体力，很好的精力，可以说是精力充沛的。他治家的方法是什么？这里讲到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一方面告诉我们他是精于购物的，不随便买，但他知道怎么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好像是生活里面就算在采购东西也是多采多施的，所以生活里面这是真是心生气盎然的一种生活，不是死气闷闷的死气沉沉的那种生活。而且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表示他非常勤于工作，天没有亮的起来就为家人怎么样准备一些食物，而且他很知道谁应该吃什么，谁应该怎么样，不同的食物，有些人胃不好，胃口不好，或者是什么情况，他给他准备清淡一点的，有些人他的牙齿不够坚固，他就需要给他弄点比较烂软烂的东西，他就会为不同的情况为每一个人准备不同的，而且他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公平的照顾他们，而且将当作的工分配给婢女，表示他治理有方，井井有条，非常有效率的把组织起来，并且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给不同的这些人，可能某些人比较有什么样的专长，某些人比较有哪适合做哪些，他就照他们所适合安排他们的工作，做到井井有条。然后我们看他不只是一个勤奋的妻子，他也是事业的推动者，在第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好，他说他想到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做之力栽培葡萄园，他以能力塑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熄不灭。我们知道他是精于财务方面的工作，他可能是为家庭里面，哎，有的时候人口增加有这个需要，或者是家庭里面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等等，所以他不怕进行新的事情，甚至于新的一些事业，他不怕，他知道这些会对家庭增加收入，这些会对家庭改善生活，因为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他有一些看见一些新的点子，他也很喜欢。好，他就可以从各方面来进行，他努力在工作，而且我们看见他为了要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精力、足够的坚韧来处理大量的生活，所以他定是使大家有健康的身体，因为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你才可能有精力，你才可能 有那样的坚韧的力量来完成处理这些大量的工作。这里告诉我们，甚至于他的夜间都能够按时调整灯芯，使灯火继续燃烧不致熄灭。我们要知道，假如你的灯火熄灭了，在犹太人他们来讲是一个悲剧。假如你灯火熄灭，有很可能你贫穷到一个地步，连买油灯油的钱都没有，而且灯火白天很容易，晚上大家都睡觉，所以可能他需要不是光自己，他可能会安排谁起来要加油，谁起来要把灯芯再弄一弄，让火一直很旺的烧着。所以看见他真的是 他为家庭用一切的方法向更美的目标往前走，而且警醒不倦，让灯火不致熄灭。他不止如此，他也是一个热善好施的人。在19节到21节这里说，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衣服。因为他的勤劳，他能够未雨绸缪，使全家人的生活都没有无忧无虑。就算天气很寒冷，下雪天，他都让一家人都得以温饱，保护家人免受冰冷的天气所侵害。他不单单只顾自己家里的安乐和温饱，他也顾虑到那些穷乏困苦的人。他不是一位不问社会上那些疾苦的人。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里面，孤儿和寡妇是非常可怜，没有任何的援助的人。他总是怀着一颗同情的心，随时伸手来援救，来帮助他们。他前面感到说，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纱，表示他在织布纺纱，把这个做出来以后，然后为家人预备衣服。不止为家人预备衣服，有穷乏困苦的人，寒冷的冬天，他可能会为他们预备棉衣啊等等，供应这些孤儿寡妇的需要。他是一个蛮有同情心的人，随时看见那些的需要，他就伸出那援助的手来。后面讲到他也是一位荣美的缔造者，在22节到24节讲到说，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他不但顾及到他们全家的人，但是他本身也不忽略了自己的穿着跟打扮。这点我们要特别小心，很多人在家庭里面忙得很，然后呢就不管自己的一些装着那个打扮。我不是说要装扮得多好，起码你要知道整齐清洁，好，不要一看的话，每天丈夫回家一看到这个黄脸婆一个，那个头发别梳什么，这个，我想妇女们也自己知道，这种不是要很艳丽的装扮，你只要保持整洁清洁，好，稍微就是修饰一下就可以，好，所以这种东西也要注意的，而且他不忽略自己的穿着跟打扮。而且他一切的才能和的美德是什么？不是要显露他自己多有能干，最主要他是要帮助他丈夫成功，帮助他的丈夫能够得荣耀。他的才能、智慧、生产能力，让他丈夫无后顾之忧，所以使他丈夫就有时间来服务社区，而且成为社区的领袖，可以协助处理社区中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因此呢，丈夫在社会上具有尊贵的地位。好，这里讲到说，她丈夫坐在城门口，有本地的长老同坐。我们听到，我们看到这里，不要觉得说，哎，这个丈夫好像无所事事啊，整天坐到城门口喝茶聊天下棋，不是。我们要知道，当时在以色列城门口的座位是为地方上的官长还有当地的长老所预备的座位， 他们有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带到城门口，那里他们可以为众人来排解纠纷，可以做仲裁，有什么不容易解决问题带到那里来请教他们，他们就为他们来解决问题。所以坐在城门口是代表官长或者是长老，而且是普遍的被公众所尊敬的人才会坐在那里，那你专门就解决当地他们所发生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背景就很了解了。好，那么这点实在是难能可贵。为什么？因为大多数是那些善于经营的有聪明伶俐的妇女，常常是波嫁丈夫，波役丈夫，二代仆，那些奴仆、仆役等、仆婢等等，而且是常常很骄傲自大，傲视邻里。但我们看这位才德的妇女，她能够毫不沾染这些令人厌恶的这个气息，实实在在的就具备了女性最大的美德，就在他的里面长久就存着一颗温柔安静的心。然后后面25到27节讲到他是真理的见证者，25节来讲到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善于理财，我们都知道经营财务，但他的脑海里面并不是只有钱而已。这里讲到他身穿细麻布和紫色的衣服，他以生命，但是他的生命却是以能力和威仪为一，就告诉我们说他行动正直，他真的喜爱真理，他渴求知识，因此他生活能够有见证真理，他的谈吐是大有智慧的，而且他不批评论断。很多人虽然有智慧，但是他却常常有一些事情就会批评论断。我不晓得在我们家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做先生的做了什么事情其实是善意的，但有的时候做妻子的看到这个地方，他就讲到哎，你为什么不那样子呢，他觉得那个比这个更好，但他没有先称赞说哎，这个不错很好如何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怎么这样讲，就会平衡说不定真的妻子的那个意见更好，但是呢先生是善意的要做一些东西，结果不但没有被称赞还被贬掉了，假如你这个真的好，你看那个比这个更好所以我们要小心，不只做妻子这样，做丈夫的也要小心妻子可能做一件美事，但是你觉得有这个比他更好的，就讲哎，怎么那样那样，我这样子的话本来好的气氛一下就打散了，他觉得你没有感激，你反而就用一些来批评论断，这是要很小心谨慎要有智慧，聪明智慧来怎么样知道说何以的话。所以看见他不批评论断，而且他说造就人的话，他留心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了解家里的每一个人，他有效的来监管家里人的一切的工作，他清楚知道好吃懒做是富家子女最容易犯的毛病，因此呢他自己就为了全家人立下一个好的榜样，这告诉我们他说并不吃闲饭以免家人养成那个不劳而获的坏习惯。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个词叫做啃老族，对不对但是呢做父母亲也有责任，你为什么要让他啃老呢？ 你有责任，你应该怎么样让他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他就觉得哦，孩子没办法，现在工作不好找，在家里就我只给他一点那个吃一点东西就好，没关系，这样你供应他，他就越来越懒，他就反正我有家里面都可以有东西吃嘛。好，那我就想到我们隔壁的邻居，我们两边邻居中间有通道嘛，那中间我们是有围墙，他呢，我们两边通道都很大，他就有个那个就像那个拖车啊摆在那里，他有时候出去玩了嘛，以前都是小他们小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每到暑假他们父母亲就开那个大拖车出去外面露营啊东西，现在儿子很大了，现在已经蛮大了，结果他就住在拖车里面，也不做什么事情，没有事干，他就坐在拖车里面，自己去怎么弄我们不晓得，吃饭就回到家里面去洗衣服，要洗什么就这样啊，所有的时间都在那个拖车里面。那每次我们就看到那个孩子，哎呀怎么已经那么大，因为我们去的他还小，但我在那里住了20年，你看他已经20几岁了嘛，真的什么事都不做，他父母亲也对他没有办法，他儿子长得又高又大，但是就是那个就真的是啃老族啊。那有一天我在院子里面，这个礼拜有一天我在院子里面正好那个旁边草我弄弄，哎，怎么一个老鼠在我们那里，就我就走一下碰一下，那个老鼠就从我们那个墙壁缝里面呼一下就钻过去了，我想搞不好他拖车根本就没有清理啊，该吃饭什么的搞得乱七八糟，可能就有老鼠在那里跑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现状，可能现在很多在美国不是这样，在世界各国，在中国更是这样，不好找事情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妇女就很清楚，不可以吃闲饭，不能好吃懒做，这个我们父母亲也要有这个智慧，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子，不容易，因为我们爱我们孩子，我们不希望他没有身材，应该怎么帮助他，怎么有智慧教导他，这方面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也看过有一些他真的是让孩子真的目前找不到工作，好，你就到那个 supermarket 去推车了，好，那容易找，就可以赚一点东西，但起码让他觉得工作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种高哪一种低，你肯尽劳力就值得，他可以先鼓励，从一点一点让他看见你要尽本分做你手工能够做的，不容易找事，但总是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不简单容易的，薪水不多，但起码你就可以在上面知道我是凭劳力在赚取，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再看底下，他讲他是一个荣耀的承受者，28节到31节，那里讲到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他既是贤妻，他又是良母，他既有才德，他又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这一切都显示出他属灵的一个尾声，他有那种属灵妇女的内在美，这些就不会随着年龄而褪色了，而且可以成为家中之人共同敬爱的对象。我们看见这个女子既是主人又是工人，既是导师就是真理的传授者，她又是一位非常聪明有智慧的生意人，她是利益的生产者。她一生虽然只许配给一个人，但是她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她 的生活虽然好像局限在很小小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心胸却有广大的天地。他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成就却是永远的。世上的才德的女子不少，有艳丽和美貌的这女子也很多，但是假如不敬畏耶和华，她的才德的益处会消失掉，她艳丽的美容瞬间就会化为乌有。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神的称赞，她的劳苦也不落空，她将来会带给她永远的荣耀。我们看见因为女子假如敬畏神，勤奋付出，爱人有智慧，善于经营，乐于施舍，那么还有什么美貌能跟这个来比美呢？我记得多年前，大概三十来年前，那时候我就开始进入中国，在那做培训的工作，培训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让他们对圣经更了解。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在里面，所以我知道若对圣经不清楚，没有分辨的能力，很容易落入到异端的里面而不自知。有一次我到东北，在你训练那里的传道人，我当时是分享的教导他们的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就讲到教会的问题，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问题，那保罗遇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他就用圣经里面教导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那里面特别讲到婚姻的问题，讲到离婚的问题，讲到妻子丈夫的角色等等这些问题。当我在分享这些跟他们教导这些的时候，当然我有时候我就请他们发言，或者有什么物件大家可以探讨，他呢就讲到说，他说其实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家暴的问题，很麻烦。家暴常常我们听到这个就是先生打或者是怎么样子虐待做妻子的，他说不是的，我们这家暴也有的是妻子打先生的，妻子虐待那个丈夫的，不是刚只有男的对女的，是女的对男也是这样子。其实我一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但是呢我成长在台湾，所以台湾的整个情况一去那里真的不一样。那个这个男女那女色的角，你在中国女人的角色是蛮高的，提升了蛮多的了。好，我这不一样，所以我讲啊，万一被家暴怎么样，他们就有个姐妹就讲说，他说这个打不过他先生啊，他被先生打了。他说没有关系，等晚上等我先睡的拿棒子敲他，他先等晚上睡觉了，他起来拿棒子敲那些，因为白天打不过。他们一讲我以为在开玩笑，我就觉得他们在开玩笑。后来有另外一个姐妹说是真的啊，那个还是在带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你知道那个姐妹，他说不是开玩笑，他说这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晚上拿棒子就敲他先生的。那我想啊，他那个先生没有信主的，他是信了主以后，他出来要带领这个家庭教会。我说你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去影响你的先生来信主呢？生活根本没有见证，但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个情况啊。那我当时也是以为是开玩笑，但说真的这样。在中国我还听他们讲说女人半边天，女人半边天。那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不是，女人不是半边天，女人是一手遮天。我想说 是说女权有的时候长到一个程度哈，就对整个圣经的整个教导都已经失掉了，没有注意到讲到那个怎么样像才德女子这样子的情况。他觉得他有能力，他要如何，他就有怎么样更加如何，就是有不一样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箴言书是以论一位才德的女子，也就是一位模范的母亲，一位模范的妻子的形象为结束的。但这一段话其实不单单为姐妹们来写，其实也包括了弟兄们，其实就是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写的。为什么？因为按广义来讲的话，每一个圣徒都是如同已经许配给基督的心腹。哥林多后书11:2这样讲到，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告诉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许配给基督的心腹了。因此这位模范的母亲或妻子，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不管是弟兄和姐妹都要效法的榜样。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在母亲节我们就用箴言才德的女子这段话语来对我们说，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才是一个才德的妇女。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学习，但我们跟着知道最后能够得到神的称赞，我们是何等有福来认识我们的神。重要的不管是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都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如何建立好我们自己的角色，在家庭里面彼此互相相爱，彼此的帮补，彼此的协助，怎么样让个家更兴旺，也让神在我们家中能够成为一家之主，让我们一生一世都以神来为我们的榜样，知道我们所服侍的不只是家人，我们所服侍的更是我们的神。就像我们刚讲到，是我们工作是为主而做，我们生活是为主而活，让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谢谢主，你帮助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的教会，让教会能够把神的爱广传出去，让人因此而在认识我们的神，得到生命的好处。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